有没有学习分享吧，好吗？
暂时还没有要分享。
好，
我们这里有代祷。
我们先为曹姐怎么找不到护照了？那熊孩子，真是怎么回事啊？对啊，我们先为曹姐做个祷告吧。护照不见了，那事儿闹大了，那能放哪呢？对啊，天父，感谢你，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灵里边的眼睛打开了，我们肉身眼睛也要打开，让我能够找得到曹姐的护照。要不然怎么去以色列呢？主，求你就开路赐福，给我们想到的、想起来的恩典。有的时候不找不知道，一找就找不到，放弃了算了不管了，最后又找到。呀，想想这也是人生的常态吧。就求你赐下这个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呀。为你祷告啦，曹姐啊，你要当乖宝宝了，你快点把护照找到才行。好，那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啊？好像发现可意到了，方总，你看到没有？熊孩子已经猴年马月不见人了。嗯，
不是，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
请说。嗯，
想问一下今天的讲到就是说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八章九到二十五节，那第十二节就讲，就是说那个腓力不是去传福音嘛，然后连男带女就都受了洗，然后到那个后来他们就耶路撒冷教会就听了，就差派那个彼得跟约翰去，然后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然后十六节就说，因为圣灵那时候还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就是腓力给他们敬礼，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还没受圣灵。然后直到使徒彼得跟约翰去了之后呢，那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那。在讲到的信息里面呢，那牧师你就也有提到，就是说虽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回家，但是圣父与圣子一同赐下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每一次牧师为信徒施浸，都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其实也是神借此赐下圣灵的名证。那然后那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哈，那个就是保罗这边就写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主，然后做了决志祷告，那在还没有敬礼之前，那是否就是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做了决志祷告信了主，比方说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带我们做决志祷告信了主，那个之后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信了主，是不是就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还是说我们需要等到敬礼的时候，牧师按手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就那个关，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受到接受圣灵与我们内住我们心里，这个经文的意思有没有矛盾，还是说是一个渐进式的，还是说敬礼的时候的这个仪式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向众人表达，就是说，这位信徒他是有圣灵的同在。
好，讲完没有？ 讲完了 ，OK， 好，理解这个问题呢，你得分开几个 angle， 几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process， 不同的进程。先从一个，比如说是哲学也好，逻辑也罢，或者简单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交往，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是有距离的。有怎样的距离呢？有神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距离。比如说，神说要有光，哎，他就有了光啊，对不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他没有一个说、看、做的距离，没有的。他的同时性，因为他超越时空的，他说有的时候，哎，他就有了；他命立的时候，他就立了。从神的角度，他做事没有距离，没有空间。这是从神的角度，或者说圣经描述神的讲，让我们看见一幅这样的图画。但是人的说和人的做是有距离的。你比如说你谈恋爱，你跟你的女朋友说我爱你，这个我爱你从心里边想到嘴巴说，到你有一天你跟他结婚 生娃，然后组建家庭，这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间隔。哪怕你说老婆帮我拿杯水来，就这件事，或者你自己拿杯水喝，我渴了想喝水，最后水到嘴巴边，也是一个距离。所以你要清楚这件事，神做事人做事有区别。第三个角度，从神向人去传递信息。神叫人做一件事情，那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距离我们走了2000多年，有些还没有走完呢，对吧？好，这个就是一个从一个人本主义的角度，从哲学逻辑人的有限性来观察这三个角度。好，第二个角度是圣经的角度。今天我们讲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它其实就在表达这种神说人做的距离。1章8节，他说你要怎么圣灵要感动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看了这个距离没有？这个 distance 就是上帝把使命赐给我们，他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是没有时间距离的，是同时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是有啊，它是没有一个，这经文的本身没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距离。但是人有限呐，怎么办呢？神就怜悯，好吧，既然是这样子，你一跟你讲了，你半天你也不听，听了你也听不懂，做了也做的不到位，所以神就怜悯。所以你看看。整个使徒行传1章到8章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圣经就在讲从耶路撒冷出来了，经过了犹大全地，然后呢到达撒玛利亚。腓力就是那个先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哎，你去撒玛利亚去吧。他去了以后呢，哎，然后彼得、约翰等等使徒也跟着来了。那看今天这段经文，也就是讲这个就是上一堂讲到，我们讲的是大逼迫上帝在击打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腓力就出来，然后彼得、约翰也出来，就开始离开了耶路撒冷教会了。当时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这边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还记得吗？像史蒂凡呢这一类的信徒被打死、大逼迫，他们是对犹太人的律法不太看重的。但是彼得、雅各、约翰以为岁月静好，只是逼迫那些人，没有逼迫这些人。那海外，我们今天的也是一样，海外的基督徒也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宗教逼迫临不到他，那只是国内的弟兄姐妹。 哎呀，真好，我们在国外，还特别在美国，终于不用受共产党的逼迫了，我们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像与我无关。这也是当年彼得的心态啊，他跟大祭司很近的，因为他不违反大祭司，他不碰到大祭司，所以大祭司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厉害的冲突，所以当时的犹太背景基督徒也不觉得有这个距离，不太当一回事。但是你看，随之而来第八章开始，上帝的手就开始击打耶路撒冷教会，这一击打都开始往外跑了呀，彼得、约翰开始往外走了。到十五章的时候，你更加看见，这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很荒凉，就剩下那么几只老猴子在那里。雅各最后站起来，彼得太出名了，都不能够在耶路撒冷教会继续的做领袖，就把他拆派到海外去吧。所以因为你是耶稣的大弟子嘛，拆派出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距离是。毫无疑问的，时间空间的距离留在圣经神学的历史当中。好，今天你提的问题，我讲的前面三个角度，现在我回答你第最后一个问题，你所问的圣灵降临的问题。圣灵降临的问题呢，它又有一个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解释的问题。从时间上来看呢，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就开始说话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赐你们一个保惠，圣灵保惠师，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他在这里告诉教会，就是圣灵是来接棒的，因为在这个地方牵扯到神的拯救，万古拯救福音计划，圣父是负责设计提供这个救恩计划，圣父就思考。思考以后呢，就去跟一个圣子沟通，他们在天上就在天上的乐园里面漫步啊。他说：“圣子啊，我有一个拯救世人的计划，请问你是否愿意执行呢？”那圣子基督就说：“父啊，我在这里啊，请差派我呀。”那圣父就把耶稣给差派，道成肉身，2000多年前不是来了吗？对不对？来了以后呢，圣灵。在预备着，他一直在。等到圣子走上十字架，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由圣灵来完成。圣父负责计划，圣子负责执行，圣灵就负责完成，并且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圣子耶稣，他就宣告了这个赐下圣灵的计划。这个计划从他口神口中说赐下，然后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这是一段不短的距离，对吧？你看的这个，它有个时空的距离，所以圣灵就被降临了。圣灵降临，开玩笑，就比较多的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他的人不懂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圣灵降临了呢？对不对？以后的很多的属灵的大复兴都是发生在某一个地方，它只是影响某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对普世教会的教导呢？那得关键的距离看有没有记载在圣经中。那显然，约翰福音十四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这件事就不是一个 single event， 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个。Globally， 它是一个普世的事件，所以它开始呢，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在 cooking 在发酵，在耶路撒冷呢就开始去煮一锅开水了，就开始把这锅给煮热。所以你去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讲方言啊，对不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有一些是罗马来的，埃塞俄比亚来的。对不对？从巴比伦来的、亚述地方来的、希腊来的、罗马来的，到处都来，都是犹太人，他们都讲当地的方言嘛。来到以后呢，他放下所有的执着，讲同样的话，或者讲他自己的话，圣灵让彼此之间可以听得懂，这是所谓讲方言最早的一个情形，对不对？讲方言有很多种解释， 有一些就是我讲广东话，广东话，有些阿拉上海人呢，对不对？有些我是河南人，然后我是小山东，总是来自不同的地儿的人，就有些人可以都听得懂，那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那实在你说你听得懂，我讲温州话，我讲福州话，我就是不让你听懂，但是就有一些人这些话他都听得懂，不多，在当时就是新约教会来讲呢。在五旬节的那个马可楼的房间里的圣灵让当时的人都听懂，所以从一个少数的情况变成大多数的情况，圣灵开始动工了。好，如果单单只有这一件事情的话，你看神做事的方法，圣灵降临呢，他不但是降临，还要让教会都知道圣灵降临。他为了要让圣灵降临这一件事呢。他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灵力、历史力、考古力，以及教会历史力，多方的力量都在做一件事情：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因为你看到没有，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大祭司不认识，法利赛人不认识，撒都该人不认识，当时整个犹太人的群体。当时旧约信徒背景的人都不认识，所以圣灵降临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虽然希伯来书，不是，虽然那个，虽然创世纪，摩西五经都把圣灵描述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留意没有？这个时候在旧约当中。描述圣灵的时候是没有 person 的，没有位格的。我再讲多一遍，这一句话很重要。在旧约圣经、旧约信徒的生命当中，理解圣灵是 no person，没有位格的。那个时候的圣灵，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中，它是一个 power，是一个能力。那不代表圣灵没有位格，只是启示的时候。对于神的子民，对于旧约信徒的人来说，他对圣灵的了解仅仅停留在 power 能力，代表神的权柄等等诸如此类，并没有一个位格的概念。而位格的概念从约翰福音14章开始，我要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什么意思啊？那是一位老师啊，那是你们可以。随时帮助的沟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的这个样貌、圣灵的模式、圣灵的形象被耶稣把面纱给揭开了，但大家还是没看到。How come？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呢？五旬节呢，他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就看见一件事情：圣灵可以使信徒相通。那这是到了第四个层面了，圣父、圣子、圣灵。第四个层面是圣徒相通。你读读，如果你读那个《使徒信经》，它里面就有一个"我信信徒相通"。就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是互相可以在圣灵的启示下彼此相通的。这个在以前的律法、旧约律法当中是不可想象的。以前的律法，信徒沟通呢，相通什么？透过献祭，透过守律法，他没有一个无条件的相通的这样的恩典。所以你想想，这么多东西对于新约信徒来讲都是新的，有位格是新的，信徒可以相通是新的，然后圣灵在人的心里边动工。彼此同感一灵也是新的，所以圣灵这么多东西，对于新约信徒来讲，对于旧约的选民来讲，都是新的。那怎么去认识，怎么去了解它呢？你看到没有？使徒行传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是告诉教会圣灵来了，告诉信徒圣灵可以如此这般住在我们当中，它是替代了。回天家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新的以马内利。使徒行传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看见 以弗所书也好，使徒行传也罢，到了最后是新约所有的书卷在讲到圣灵的时候，都在讲这一件事情。特别使徒行传讲的比较多。你要受圣灵，你当然嘛，人都不认识圣灵，那不是告诉你向人传递一个圣灵降临的真理吗？你要说，我还没有受到圣灵，当然没受圣灵，不认识圣灵嘛。所以在那一个阶段当中，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使徒出来做一件事情，向教会做什么事呢？介绍圣灵，传递圣灵，让圣灵在教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从此教会直接踏进我们，直接带领我们的是圣灵了。圣灵呢所做的事情不超越圣经，圣灵所做的权柄不超越基督，圣灵的根源是源于父与子。好，你清楚这些概念以后，再去读那些经文，就会豁然开朗，显而易见，应该毫无模糊，没有困惑，好不好？反正我就讲这些吧。可以吗，冯总？
不敢说100%完全听得懂。不过，我想你的牧师最后说的，就是说《使徒行传》基本上它也就是一个，就是在介绍。你说他在介绍圣灵，传递圣灵，然后让当时的人他们明白说圣灵是掌王权、居首位。所以就是说，就是一个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其实圣灵是在的，但是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让当时的人能够明白，就是圣灵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宝惠师的，就是像约翰那个约翰福音14:16说的这个宝惠师，就是等于介绍他的以马内利的同在吧，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
可以啊，圣灵简单讲就是圣灵来接棒了，圣父计划、圣子执行都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圣灵带我们完成这个救恩。
对，那我其实我刚本来我问的其实是说，当我们带弟兄姐妹做决志祷告之后，是否圣灵就内住他的心里了呢？比方说像我在医院带我妈妈做决志祷告，那他也没受洗啊，那其实是不是圣灵就是内住他心里了呢？
哦，这里边问题你要这么理解。其实我讲的比较形而上抽象，我没有把它具体应用在这里，我想你本来应该理解得了。那我再清楚的讲一点，就是我画画呢，不单是画这个肚皮，还要把里边的肠子画出来。我跟你讲，把肠子拿出来画给你，认真想一想啊。圣经讲信和受敬礼是怎么一个讲呢？圣经从来没有说受洗得救，敬礼得救，他说的是信而得救，对吧？这个是个形而上的概念。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因信称义，没有说因洗因敬称义。所以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你就有圣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形而上的概念。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边会出现一个就是相信还要敬礼还要洗礼？彼得也实践，3000人信主，3000人敬礼，5000人敬礼，诸如此类的。我们今天也是同样嘛，牧师给人敬礼的时候也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呀，给你施洗，给你施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宣告圣灵就与他同在了。那留意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presentation， 这是一个教会去介绍信仰的方式，听得懂吗？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学，教会运作学，教会在向世人去介绍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信仰，我们是一个领受敬礼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有圣灵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有得永生的信仰。圣经就教会就在做这件事， 教会基本上就做一个 presentation， 介绍信仰，介绍上帝，向世人做见证，这是教会的功用。所以 你刚才问的问题呢，我以为你问的是本质，最后发现你问的是 现象。现象就是教会在表达这个本质的方式。那从你问的问题分两个问题，我妈妈没有接受敬礼她得救吗？你问的是这个问题，你又不直接问出来，你歪歪绕绕绕绕了这么多东西就讲。
不是，我相信她得救了，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腓力，我起先的问题是源自于就是说因为腓力给这些他传福音的对象给他们施浸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要等到使徒来按手了，那他们那些信徒才能够受到圣灵。所以我刚刚要想问的意思就是指说是在哪一个点上面受到圣灵呢？因为很明显的这个经文的表达就是说腓力给他们施浸，但是呢当时的人他们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圣灵，要等那个使徒到了的仪式。
对啊，你那这些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教会也是很普遍的。你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会跟你怎么讲，请牧师来为我做一个祷告，对不对？但是没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牧师祷告。你问了吗？有人问，有人没有问。那通常来讲，教会的讲都会找一些灵性上比较成熟啊，属灵生命的这个表达方式比较全面呢、啊、那通常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大家会比较多的请你来为我祷告。那其实祷告只要你是个信徒都可以啊，世人都可以，只要你真心耶稣都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刚才跟你讲，这是一个教会表达学，教会表达的方式。那通常来讲，那有使徒来，为什么不请使徒呢？这又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礼貌问题啊，也是信心软弱，也是一个礼貌。哎，我们请彼得来祷告。那我如果在新西兰，我如果在澳洲，这次去，大家就那么几个人，通常也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那很少说是牧师你别祷告，让我亲眼来祷告就好了。我们不都一样吗？讲的对不对呢？对的，庆元讲的是对的。但是庆元是想，哎呀，牧师你老人家了，你好难得来一次，你还不为我祷告，你多不耐事，你快为我祷告。你发现很多这种就是信徒表达学、教会表达学，它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腓力去也同样可以做这一件事，但是你想想，腓力在彼得、约翰面前，那当然就显得像是一个新兵。显得上像是一个软弱的弟兄，当然使徒在使徒做嘛，那使徒总有一天要死的呀，而且使徒有一天个个都死光了，死到最后没使徒了，一个使徒都不见了，那你怎么办呢？那李弟兄就不祷告啦，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今天王牧师还在，所以李伟说，哎，我王牧师你还是你来祷告，那一天王牧师会得回天家了，走了，死了。那李伟你还要不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呢？你别逃，使命也在你身上，庆元你也一样，对不对啊？同不同意啊？所以他当时这么表达也是一个教会就是教会表达学，信徒表达学。其实腓力可以做这件事，连我们阿希也可以做，对不对？阿希的老乡也可以做，也不知道他喝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清楚，喝的满口都是紫色的东西。但是如果凭信心，也照样可以去做。但是如果牧师在还活着，我想可疑也会说，哎呀，牧师还是你来做。所以腓力跟彼得之间的关系比较多的是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圣经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否定腓力的属灵的位分与能力。总有一天，当彼得、雅各，这些人、约翰都死了之后，腓力会挑重担的，他会把福音继续往前带的。今天在座所有比我年轻的人， 都会见到有一天，当牧师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你们还会继续传福音的，对不对？不是靠我吧，靠的是我们传的是基督，靠的是基督。所以腓力在那里传，腓力也在，彼得也在。你说当时这教会的环境当中，有谁会超越彼得的位分，抢在彼得前面去做事情呢？一般人的礼貌也不会。但是以后你会发现这件事会的，会到什么地步呢？彼得在带领保罗的时候，保罗就有些超越他，到达最后保罗甚至当着众人面责备他，说彼得你不可以虚伪，你要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信徒来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吃饭，结果当来之前你跟我讲，他们一来你就马上躲了，你是虚伪的、你不敢真实的面对人生。所以后面的信徒也必要在前，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所以这是圣经一直在讲这些，这些都属于我称之为是教会表达学，信徒见证学，都属于这个范围。所以你要把这些问题呢，你要把它界限分清楚，界限刻分明白，那比较容易把这个都给全面的理解。你单单讲一方面其实不够的，今天牧师不知不觉给你讲了五六个不同的界限七八个不同的一个方块吧，它是一块一块的。你画画也是这样，色块就是灰色和黑色和白色之间它 产生构成，产生关联，又有一条很清晰的界限，又有一个看不见看不清之间的渐进一个慢慢的变化。这个问曹杰最清楚他可以给你讲一堂课怎么画画啦，怎么画油画。我最近跟那个乐林老师买了一批亚麻布准备做大画框，准备把那个就是准备把目的准备把教会的一些大块地方全部绷上那个油画框然后给他画好的。甚至呢我不绷那个画框，就把画布画好，拿画布以后去钉在上面。我觉得这个就很 amazing。画布以后要卖点卖画布，画框我没有那个必要，我就专门钉好以后专门画，就钉一个画框，然后夹好它，钉好它，画完把它拆下来，应该是这样才对嘛，不能老是连框也卖了，那框我们多辛苦啊钉。好，感谢主。
谢谢，那这样清楚了。
可以你说吧，我看你这熊样子就好长时间没跟牧师说话了，一定是自己真的别别扭扭的傻傻的，说吧，可以暂时不打了我刚从外面回来连打一次吧
看到牧师好开心啊，我以为牧师你还在那边，我今天还为牧师祷告那个在那边一切顺顺利利，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我们可以这么乖吗方中啊什么时候变得乖的，有点不太像。你什么时候回达拉斯了，我们就打一顿才能够知道你是真还是假，知道不？
我有想说明年看看可不可以跟大家去短宣，但是还不知道你们的时间嘛所以
明年计划还没有定，祷告吧。
好。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刚才方庄阿姨问那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中工作了，那我们会不会就是因为圣灵的带领就有可能完全了解神的旨意呢？还是说我们会带着疑问，还是会带着疑问过我们在人间的生活呢？
你看你这一句话可以啊，你把神人关系、人人关系、神和神的作为的关系、神启示给人、人理解神的启示，所有界限都把它搅成一团了，一团乱麻，你叫别人怎么给你解开呢？
我自己本来就是一团乱麻，不知道怎么问了。我就是想说，有时候好像又 祷告，但是 又不知道回应，然后好像每个人都有说都很有道理，每个基督徒说都很有道理啊，然后圣经有相应的经文支持他们每个基督徒的看法，所以我很难知道这是不是 圣灵的带领。
嗯，我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好、啊、你把太多问题 纠结 在一起，我要想想从哪里开始回答你、啊、你首先你的问题的切入点，就人是不是有了圣灵就能完全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的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人有圣灵和没圣灵都永远不可能完全的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人和神之间永远处在一个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一个 absolute 的一个绝对的角度来看，哪怕今后你回到天家去，圣经说面对面你就知道了，其实你也知道的有限，按照你所知道的人是不知道。所以你这个命题本身不要加任何条件，加圣灵不加圣灵，回天家不回天家，是否从永远到永远人对神的了解是有限的，能接受这个吧？这个是基本的前提。无论你 接不接受圣灵，无论你信不信主，无论你受不受洗，无论你回不回天家，你对神的了解都是相对有限，对不对？那唯一的区别在哪里呢？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和相信上帝的人相比，那当然相信上帝的人对上帝的了解多一些，对不对？好，那你 接受圣灵和不接受圣灵的人相比，那接受圣灵的人就比不接受圣灵的人要了解多一点，对不对？你明白神的旨意和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相比，那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比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知道的关于神的真理就多一点，同意吧？那生命比较成熟一点的，对不对？就比生命比较幼稚一点的人知道神的旨意多一点，同不同意啊？同意吧？当人的生命渐渐的老练一些，越老练就越认识神，越不老练就越没有那么认识神，同意吧？
同意。
那这么样一讲，你就能够 解答你的问题，并不是圣经错了，也不是圣灵不给你，也不是神不给你恩典，所有的区别都在人的身上。你比如说你的圣经，你看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扫罗、所罗门，那这些属灵人物，你多少看得见他们属灵生命上的差别、区别 ，different， 看得见吧？摩西跟亚伦，你看得见吧？对不对？摩西跟米利安，你分得清吧？圣经是给你做对比的，圣经给你做比较的。其实人不可比，但是你要比的话，他也把人物摆在那里，如同云彩般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效法的时候，看见自己生命的距离在哪里，对不对？对。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你叫多加，对不对？你大概也知道，你也查过你的名字，但是你想想，你多么不愿意就一个普通简简单单的多少的多加减的加，你不愿意，你非要搞一个金字旁的多、非要搞一个好像别人听不太懂的东西，你呢比较容易怎么呢？提你一点啊，可以，你比较容易。
不是，那个名字在圣经里面的翻译叫大比大，很难听的。
我知道，那就叫多加，简单就叫多加就好了嘛。大比大也不难听，出于神的怎么会难听？目的就是让你多耳。
有一种猪饲料叫大比大。
那就猪饲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彼得的名字没好到哪里去的，他就是一块石头，小石头，没有好到哪里。
石头多好听，石头好听。
那以后就管你叫，就把就管你叫那块硬石头，好不好？
那我不能跟彼得比。
把你丢到茅屎坑里边，又臭又硬，要不要？那石头看你往哪放，对不对？你不要介，只要你要这么想，出于神的，出于圣经的都是好，比较简单一点，你做人做的容易一点，老是把你自己搞那么复杂，总是把你自己搞那么困难， 哎呀，讲起来是讲不清爽的嘛，侬讲了，同意不？你把自己搞复杂干啥？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简单的嘛，你又不干，又要把自己搞得复杂，怎么复杂你怎么来？那你不困惑那才怪呢，美美的东西都被你搞得一团乱麻呀，搅啊搅啊搅。我认识你第一天，你就开始问我类似的问题，六七年了，你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尽量扭转一下你思考的问题的方式，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反过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活得容易很多了，好不好？
我刚好今天刚刚跟我父亲讲讲类似的话，就是牧师你刚刚说我的话，
你就把我的话就说爸爸去了，这点你最厉害，我知道
对啊，我没有听到牧师说我之前我就已经这么说我爸了，我说五六年了，你对圣经都没有什么了解，
你看
我
你
就说。
多会批评人呢？你自己了解的很有限，就跑去批评爹去了。世界上最能原谅你的就是你爸爸，你怎么说都不生你的气，他心很痛，很心疼你，却永远不记你的仇，永远是爱你的。你就欺负人呗，对不对？这个是你逮那个可欺负的人，狠劲儿的欺负，对不对？
那牧师，你看，我的确是有说他的理由嘛，他就是连那个最基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他看不出来，就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个他的一个好朋友来洛杉矶，然后参加那个骄傲月的游行，然后他就很开心把那个朋友的照片什么的给我看，在群里面那些讨论给我看，我说天呐，我说你。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即使不能站出来勇敢的批评，对吧？我们起码不要去站队去支持他们，不要去叫好，哎，因为这个毕竟是圣经明确说这是不对的嘛，是违背神的旨意的嘛，所以我就有一点失望了。我就说那么多年了，你好像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都不懂，就
他
是，
怎么？爸爸怎么？爸爸怎么回你？
他说。他就说，他 self defense，他就说，哦，这个是邻居里面的群，我们不是在圣经学习，所以我也没有这么正儿八经跟人家讲大道理，然后扫人家兴嘛，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不是在讨论你跟邻居的关系，我要讨论你对圣经不了解这个关系，你就扯到别人身上去。然后就，他就说王牧师发的东西我都有看了。我说你看了也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啊，你还是得参加这个周六的门徒培训，这样你可以多问问题，多深入了解圣经。你看一眼就过了，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也没记住，然后觉得祷告完了就完了。然后我说好好，那我以后有时间我就参加呗，就这么说。
你看看，你发现没有？你多会批评人呐、啊，多会批评爹啊，对不对？逮那个劲儿，看着爸爸有可欺负之时，可欺负之处，狠的劲儿欺负呀！你说也得口出恩言呐、啊，他是你爸爸，也要有一
那
点
口
自。
尊严，他不会提起重视啊！已经七八年了，他的五六年了，
你
就
七
是
八年五六年，你这么老实说，你这人就有进步吗？也没有，对吧？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说话的方式，比如说今天这一件事情，你可以问他，哎，爸爸，请问这一件事情你怎么看呢？先问他，先不要去批评他。那我想了解一下，爸爸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那么这个没问题吧？那他如果讲了以后，那你可能说，可能啊，我假设是显而易见不对，你可以跟他讲。哎，爸爸，如果说是你，读一读圣经，哪一卷书呀，哪一章哪一节，你觉得这一节经文和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会怎么理解它呢？那你仍然还是问嘛，你没有责怪，没有批评，你只是把圣经的真理拿出来和这件事来放在他面前，来鼓励他来问一下，鼓励他来回一下。鼓励他再思考一下，那他看了听了， 假如他仍然还是，嘿，我都不管，我都不介意，圣经这么说，我都不管那么多，哎呀，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好的，爸爸，我知道你的观点了。假如你能够是把圣经的真理跟现实的生活中有一些结合，我想我和你都会一同蒙上帝的祝福多一点。或许你想会不会是这样子呢？那假如你这么讲，我想你爸爸会得到那个比 serious 更严肃的更加会。他突然想到，哇哦，原来我是不是遵循神的话语，对我和我的女儿是不是蒙上帝的祝福都是有关联的呀？可以再提醒我这一点。那我要是他，我猜你爸爸可能说："哎呦，可以，你看我不够警醒，还是你女儿提醒的好，以后我注意。"这有可能收到这个果效了，对不对？假如他
嗯，
说了这一句话，你也不要骄傲，你说爸爸，我也执行的不好。王牧师常常跟我讲，我讲了5、6年、7、8年，我也是说了等于没讲，讲了等于没说，也常常做的不好。我们互相勉励呗，你也提醒我，我也提醒你。我们父女俩一同成长，共同的进步，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假如的对话是这样的对话，那就如同一句话，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就成为一件美事了。人通常见到家人很难出美好的话语，都比较恶毒。人的本性就是亚当夏娃，怎么狠怎么来，怎么坏怎么来，怎么没有爱怎么来。但是你现在是里边有圣灵的人啦，有基督的人啦。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问圣灵在你心里，那神就是爱啊。你说话你可以稍稍的慢一点，不急了。按照我们的本性，很容易把我们的埋怨的苦都啪全部一股脑倒出来。为什么？痛快呀、啊，自己痛快了，那旁人呢就痛苦啊，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欠你那200吊钱，你不能每天把劳苦愁烦、这种苦毒埋怨往人身上倒，你会倒出灾祸来的。你看看圣经中的人物，这些埋怨苦毒的人，米利暗也是爱苦毒啊，爱埋怨，还搞个什么阴谋诡计啊，贴标语、造谣言、煽阴风、点鬼火，净干坏事。神就把他给关到旷野里，关一个礼拜，长满大麻风。有人说神的管叫回来，如果疾病啊灾难降到自己身上也就罢了，有的时候会落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落在自己的妻子啊，落在自己的丈夫啊、儿女啊、父母身上，那就神有时就是让我们心痛呀。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的手啊，你看我妈妈，她从40岁开始就病。他这一病，我们全家人都心痛。我回想一下呢，就是他的父亲啊，他的祖辈啊，以前都是打仗的，一打仗，你看杀了多少人，又是当大官的，都是身上背的血债，那这个灾难也会临到自己的孩子，所以上帝让我妈妈领受了这么多年的苦难，让我们全家人受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我们的老我不断的往外喷啊发啊，其实我们会把苦难留给儿女，上帝会追讨我们的罪。出埃及记34章第7节，神不以无罪的有为有罪，有罪的为无罪。我妈妈看起来很无辜，她觉得怎么无端端的跑她身上，那出于神的手，神说那能够读得懂我妈妈身上这一场大病，这场灾难。也不容易，没有圣灵也读不懂。我很多年都读不懂，一直觉得是我妈妈自己的事情，她那个家族的事情，我们都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这是对我们是有关系。上帝让我们身边发生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道理的，让我们学功课的，目的让我们得祝福。所以，当我们身边有人遭遇一些这样那样的事，你要思考，我们能够遇见这些苦难，这些管教、这些刑罚，是上帝借着这些担当我们苦难的人来对我们说话。但是能够有这个视角、这个眼光看问题，没有圣灵读不懂的，一定是圣灵感动你，你才有这个眼光和角度。我的人就是浑浑噩噩的度日的，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多少痛苦摆摆手，对不对？多少痛苦都摆摆手，圣灵把苦难降给我们生命，我们或者我们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身边的人，那很多痛苦，很多包括生老病死都会在我们身边比较集中或者比较及时或者比较极地的落在我们身边，是在对我们说话。我这次去新西兰，我去到以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姐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牧师啊，你这次来是搅动了撒旦的权势。哎，我说此话怎讲？因为去了以后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 family， 不同的家，不同的家庭，有一些老人家就去世了。当然这个不一定跟我去有关了。有一些突然间就骨头就摔断了，骨折了，或者有些什么，反正总是有些状况发生。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也不知道这个撒旦是不是从那个伤骨科来的，专门伤我们的骨头。后来我想一想，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给亚当夏娃的那个咒诅的时候就说，你要伤害撒旦的头，撒旦要伤害你的脚，你的手，伤害你的脚跟手跟，耶稣不就伤了手跟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骨头啊，也会骨科呀、也会摔断骨折，也在为主付代价，也是蒙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引以为警醒，继续为神奔跑就好。当一个地方比较安逸的时候，上帝就会拿他的棍子击打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也击打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圣经中讲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份安逸嘛。我们最圣洁，我们最属神，我们最了不起，我们跟神关系最亲密，我们最不需要到外面去传福音，这是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上帝就会用他的手去击打这个耶路撒冷，打我们心里。你一直活在一个安逸中，岁月静好中，你放心，神一定会来击打你，跑不掉的。有时候不一定击打你，击打你身边的人，打你爹，打你妈，打你女儿，打你儿，打你爷爷，打你奶奶，总是想方设法就是打你的心。打心是上帝能做的事啊，打心就是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和摸着我们的，对吧？
那牧师，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爸爸打祷告一下？因为他其实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想麻烦教会没说。他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就是骑着骑着经过一个停靠在旁边的小轿车，没想到那个车主突然间把门打开，打到他那个胸骨，好像就是快断了，没有完全断，但是挺难受的，他现在。
你看我的话音未落，你爸爸的骨头就骨折了，就开始出一些状况。所以这一次、你看神借的这件事呢，感动你，也敲警醒你爸爸，就要读经，要祷告，要认识神，要传福音，要成长，这些事情神就这么来提醒我们。好，为你爸爸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将可疑的爸爸陈然弟兄交在主的手中，用可疑的话讲，爸爸好像五六年七八年属灵生命不成长，好多的责怪，好多的责备，当然这些话不对，但是这话里面当中又有谁敢保证没有圣灵在夹在其中的提醒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相信神也是要对可疑的爸爸说话呀，你借着这个意外呀，也是要给他一个轻轻的敲打，蛮轻的呀，主求你帮助他不要太重，他就能够醒悟过来。神其实并不想给我们太重的，不是太重的这个管教，但是我们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明白，左听右听不明白，上听下听不清楚呀，左听 右听上听下听，你还是不愿意的话，神可能手就会加重了。主要求你就给可疑提醒爸爸的时候用爱心说诚实话，也让可疑的爸爸能够借着这件事晓得神实在是爱他，在提醒他，给他多而又多的追求神吧。因为 Yeah, 因为不追求神的人怎么会有盼望？ Yeah, 谢谢主继续的带领帮助赐福家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谢谢主，谢谢弟兄姐妹。
你们西雅图也是夏天吗？也穿那么少，别冷冷。
我、哦、今天挺热的，今天蛮热的，但是前几天还蛮冷，还得穿羽绒服。今天蛮热的。
我这次去澳洲，澳洲不怎么冷，到了新西兰的晚上有点阴冷阴冷，下雨的时候冷，还好，我去的也就穿一件西装，一件长袖衣，一件单裤就好，就够，所以没有冷到哪里去，20-23度大概的样子，还好。
这是他们的冬天吧？现在冬天有没？
你知道吗？他们的冬天那个茶花长得那叫漂亮。哎呀，我拍了照片，哎，方中阿姨的眼睛发绿。你的老乡焕辉婆婆的眼睛已经直勾勾的看着那个茶花，就想让我把它给运回来。我说拍个照片给你看，也不错了，还运回来，没事。那个地方的植物真好，植被真好。澳洲和那个新西兰真是种花的好地方。
不是啊。
啊，说。
一伟好像要问问题。
啊，一伟说。
哎，牧师好，那个大家好。是这样哈，我这段时间一个嘛在忙自己孩子读初中的事情嘛，另外也是高大生嘛，那个高大生要给他们办一个影会，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啊。这个我先问一个切身自己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因为我们这边过节，我就匆匆的回家吃了趟中饭嘛，然后我爷爷呢他那个躺在床上嘛，那样子是很不好吧。那因为我牧师如果还记得，因为可能会知道我爷爷和我叔叔跟我家是有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争执和矛盾的嘛。所以我就匆匆的走了。那我这两天心里呢也是在这个就也有一些个想法哦，也在求问神哦。那我们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看到我爷爷的那样的一个躺在床上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内心里当然是对神的敬畏嘛，因为好多事情神在掌权嘛。第二个事情呢，我想我们家庭要怎样的来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祷告嘛，因为从界限上来讲，我爷爷和我奶奶他们当时我们这边出面有一份那个协议啊，这方面呢是他养到老，那方面呢是我们养到老毛，那可以说这个关系已经成为一种上马，这个从客观上来讲，从理性上来讲，已经成为一种撒玛利亚的关系，而不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了嘛，对吧？但是又怎样子能够做才是真正合神？我或者这个我们家庭怎样子来对待祷告，真正合神心意呢？
你可能把一些界限都混在一起来谈，就不容易谈得清楚。呀，首先呢，就是这个使命呢是对教会说的，呀，就未必应用在你自己个人的家庭当中。当然这个你现在用的是一个应用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当然可以这么去使用，但这么去使用呢对你的指导意义不大，这样对你的指导意义不大。比较指导意义大的在你们家的问题上应该是一条清晰的界限，那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尽心尽力的去 do your best， 这个就是 家庭处理这一类问题的两条界限吧。那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跟爷爷的关系呢，其实隔了一个爸爸妈妈，对吧？隔的上一代的，你其实所做的是有限的，你对爷爷的责任、爱心是一个有限的付出，不是一个无限的摆上。所以你能够说的，坦率讲，也应该只能是跟你爸爸说，你爸爸跟爷爷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条界限的能不去破坏的，尽量就不要破坏。尽量透过你爸爸去向爷爷表达爱心，好过你 bypass 你的爸爸，超过你爸爸自己跑去向爷爷表达爱情，这个显得就有些不智慧，貌似好像很大的爱心，但其实你向爷爷表达完爱心，你把爸爸伤，所以尽量不要跨越这个界限，尽量用你的属灵生命去影响爸爸，但影响爸爸也要注意分寸，也不能过线，还是要在尊重爸爸的前提下去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爷爷躺在 床上，那由谁来照顾？那在你们这个家族当中应该早有定论，早有结论。有的时候所谓的外人真不方便说什么。通常来讲呢，照顾爷爷那个人的话语权是最大的，因为他每天都在接受那个压力，你们又不在身边，所以你们可能能够所说的话也是有限。通常来讲呢，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以照顾那个人家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为主，以他为中，以他为核心，在这个核心以外的人就尽心尽力，能给多少，能提供多少帮助，就量力而行，尽心而为就好。所以不要去背你背不动的担子，你就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既然家庭的会议决议决定了由你三叔负责、二伯负责、姑姑负责、爸爸妈妈，不管谁负责吧，他负责就是他的责任，其他人尽量不要去用批评的方式。当然除非他拿着刀去砍爷爷，那当然要说他的报警啊。如果没有那种极端的事情，通常外人就不说了。中国人难免来讲，谁来照顾谁就发脾气，谁的态度就不好，一般都是比较容易会见到这种景观。中国人极少在照顾人的时候还心甘情愿，还没有任何的苦读，还没有任何的埋怨困苦劳苦愁烦，满口跑火车的，甚至包括脏话都会出来。但你外人讲不就 这就是他们的生态，你其实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为他祷告就好。不要尝试在这个家族这个家庭里边，你李伟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上帝可以无所不能，你不能，你做不到的，你只能做到你自己力所能及的。比如说你跟太太商量一下，在你们的金钱当中，假如说以往你们一年给这个爷爷有1000块钱的一个金钱奉献的这么一个惯性吧，但是今年你好像感动多一点，哎，那你就奉献多250呗，对不对？包一个红包放250，临走时给爷爷身边照顾他的人说，这次我给爷爷一点心意，或者直接给爷爷去，如果他思路清晰也是可以的。躺在床上走不动，你买东西的能力也很有限嘛，有一些去到那里，你可以表达金钱，可以表示一下。回到家的时间就那么短，给他捶捶腿啊，捶捶背啊，掐掐脖子啊。年轻人回到去给他洗个脚，给他搓搓脚，给他搓搓背，洗掐掐脖子。老人家你能够做的很有限，但是你往往是量，时间的量本身就有限的，所以你要比较重视这个质，重质啊，不是不重量，但是量有限，量有限就是注重这个质。去到以后，老人家到老是躺着床上动不了，给他搓搓背，揉揉背，因为背容易长褥疮啊。你就有条件的话呢，拿酒精蘸的棉花在背后给他搓一搓，揉一揉， 臀部屁股那里给它揉一揉，很容易长乳疮，拿酒精棉给它揉一揉。每次你不用叫别人，你就自己做就好。人家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啊，你告诉他，你说如果老是躺的话，背后容易生疮，常常翻身呢，给它揉揉背呢，不容易长乳疮。用你的很有限的时间做一两件比较到位的事情。你在爷爷的这件事，你也在神的也交代过去了，亲人当中你也交代过去了，你自己的良心也交代过去了。呀，我2001年回国的时候，时间很短，我爸爸得了肺癌，然后我就帮他，我在帮他按摩，搓搓背，揉揉背啊，搞搞翘翘。后来我弟弟在旁边一看，啊，马上给他揉揉脚啊，捶捶腿啊，就带动的把弟弟妹妹全部给带动起来，一起来帮爸爸妈妈捶捶啊，翘一翘啊，很开心，老人家很开心。哎呀，我这辈子没享受过孩子这么来对我们，常年的不在家嘛，我16岁多就离开家，很少回家，聚少离多，所以临了到老给他有一些比较贴身的，因为爸爸是跟儿子之间关系很陌生的中国人，比较少像外国人这种拥抱啊，然后接触啊比较少。他说：“哎，别来，别来，走开，走开。”那当爸爸就是那个倔劲儿，你别管你了，爸爸，我来帮你敲敲背，我帮你揉揉手，搓搓手哈，你手不是麻吗？搓一搓，揉一揉，他心里边知道的。年纪大的喜欢孩子给自己掐一掐，我是被师母揉了三十年，就是按摩我的背啊脖子，每天我都不舒服。早我以为师母我脖子不高兴的，我现在他手也老了，也没劲的拿着这个膝盖这个位置给我来搓一搓，揉一揉。重质不重量，你做的也很有限，回家就那么一点时间，做个半小时一小时，那他就感觉会很不一样，也带了如沐春风般的爱。父母要什么不就要的这个，如果是爷爷能够领受孙子的这一个，那他心里边会觉得此生不虚了，不虚此生了，活的这值了。还有爷还有孙子给我来掐掐背后洗洗脚，这个也是把，其实你要如果这么做，你把信仰都活在你的家人面前，也非常震撼的一个见证了，我猜。好，爷爷就讲这么多吧，下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马上要去带高大生嘛，那家庭问题啊，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其实就是挺冲突蛮大的。然后我自己在应用在家庭中带孩子中，我觉得福音可以解开很多东西。所以我早上自己还在写字，做好一件小事啊，从小事做起，这些大问题还是从小的开始。那但是社会当中接触当中还是有蛮多，我觉得基督徒和商人一样都很敏锐啊。那我们怎样的一个服侍，我们怎样子做这个文化使命的时候会陷到西门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呢？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腓力这样的一个服侍，能够讨神喜悦的面对文化使命，从文化使命出发，面对家庭、职场，家庭、职场和教育这么几个比较我们生命比较核心的问题。
哎呀，你讲到职场，讲文化使命，讲到福音使命，讲到西门，讲到腓力。你留意没有，就是你列举的这些概念人物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有许多的历史传承观念的沉淀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的深浅包含在里边。有些东西圣经没有提过的，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职场这个问题，最近这几十年来是比较二三十年来吧，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我们觉得职场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事情，特别是商场。我其实是职场事工的其中一个发起人嘛，但是我 这些年来的反省呢，我觉得人呢、啊、走到最后，你还不得不回归到圣经中来，因为你看圣经呢，我先从一个教会学，从一个就是实践神学、牧养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过所谓的职场神学的问题，所有的这个神学、那个神学都基于教会。上帝拯救世人，一是基督，二是教会，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就是基督和他的身体。所以职场事工呢，理论上讲不应该脱离教会的事工。那教会的事工呢，又不能脱离圣经的教导呀。所以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系列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个人面对圣经的问题。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成长是多么的困难，整个大的氛围，这就是一个怎么讲，我只能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理论上讲，在中国大陆成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大陆，中国大陆相信，真心相信上帝几乎的可能性是 zero， 是零的原因是因为大环境太糟糕呀。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不贿赂共产党的官员，这个是怎么成呢？不可能的。那你不去贿赂别人，别人去贿赂，那你就肯定落在后面。所以基督徒的商人，基督徒职场的人是大多数在这种场景当中呀，我不敢说 99.9%， 但是我可以说101%以上，这第一桶金都是不干净的。或者说不用说第一桶金，不用发财，哪怕是一个失败的商人，是我指的是失败的基督徒商人，大多数一开始在出来做生意、做职场的生意，都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这种环境当中摸爬滚打，等到做完一番事出来以后，或者上岸，或者仍然在海中泡着，早就已经是满身的污秽，心路历程早是满目疮痍，极少有一个干净的生命。这是中国大陆的情况。那有一些好，我不犯错，我什么错都不犯，但是你面对一个如此这般满目疮痍的社会，戾气十足的社群，你又能够做什么呢？几乎也是一筹莫展。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些就是文革大革命因为信仰坐牢啊，或者说是因为反右文革事情这一些政治运动，像曾经的信徒吧，老信徒，老一辈子的信徒，有一些是很得胜的，有一些是很灰心的，而大多数都是灰心，大多数都是犹大，大多数都是背叛主呀，这90%以上，大多数基本上都是被三次教会就是俘获，被共产党的权力吧，然后威逼利用之下，全部都当叛徒，全部都是出卖弟兄姐妹为多数。那我当时就采访他们，问他们，我说你们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间，你们怎么面对你内心这份伤痛，这份愧疚啊，这份罪疚感。他们比较多的一致性的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受苦者，他们在文革受苦，他们被逼迫，因为他出卖人、出卖教会的同时，他也受逼迫。哪个人不在文革当中受逼迫呢？都在受逼迫。坐了牢的人又有几个不出卖人呢？也是大多数都会出卖人，受不了酷刑啊。包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人，有几个不出卖人呢？都会出卖。就我跟姐妹讲，如果你们被国安抓去坐牢，要出卖就出卖我，出卖师母，出卖高传道，我们三个你们可以放心的出卖。而我这里是允许批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体恤弟兄姐妹在给你施酷刑的时候， 说教会的牧师是谁，王罗一定要 讲出来，你受的苦会少一点。当我这么讲，就是那些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就笑了。我的，你这么你当时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个道德主义了，就是谁要讲的话，那我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也是不依不饶。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是不要不依不饶，我说人都是软弱的，人在酷刑面前大概率都是犹大，大概率都是卖主卖友卖牧师求荣的。那被卖的人需要有一个宽恕的心，有一个释然的灵。就弟兄姐妹哪怕在那个场景当中把你卖了，你也不是大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主当年都没被卖，你凭什么不能被卖，那就卖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愿意回头还是拥抱他还是爱他。你发现人呢，在这辈子你能改变他人的事情很少啊，你在整个大环境当中，你看耶稣怎么面对这一些人呢？犹大回头如果是悔改，他还是原谅，他不愿意，他宁死也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这是犹大的问题。彼得不是卖主了吗？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因为彼得现象还少吗？我们到了关键时候，个个都是不认主的族类，我们不会比彼得好到哪里去，对不对？像保罗那种人不多的，保罗那种打了39下还继续去传福音比较少，不是没有，少。彼得属于比较数量多的。大家认识王明道牧师吧？记得王明道不很有名的，这个是中国的教会的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信心人物。我最早期出信的时候，王明道的讲章讲到对我的影响很大的。王明道是其中一个影响比较大的长者吧。日本人来的时候就说，你要来我们这个维持会来注册啊，登记啊。后来王明道就跟日本人讲，我这个教会不需要。日本人问的，为什么你的不需要啊？我的教会上面的领导已经有领导了，是耶稣，不需要别的领导。日本人说，那好吧，那你回家吧。结果到开大会的时候，除了王明道的我说是北京嘛，除了王明道那个教会，其他的教会的牧师全来了，日本人拿着枪压的全来了。那问了，哎，怎么王明道牧师不来？日本人说了，王明道的牧师跟我们说了，他们教会啊不需要我们日本人当领导，他的领导是耶稣基督，不用我们管。后来其他牧师，我们也是啊。日本人说，晚了，你要如果一开始跟我说你的领导是耶稣基督，那我就不让你来，也不勉强你。你现在答应我来，你又说不来，那说明你信的不是真的，你就必须来。所以他对日本人，你看多豪横啊，多了不起，是个民族英雄啊。但是等共产党来的时候，韩战一开始就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叫他写悔过书。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受得了共产党那个威逼利诱？没有几个人受。日本人跟共产党，那是共产党厉害的多，在监狱里面手段多得很，又是言语的，又是欺骗的，又是许许多，反正最后他就签了悔过书，就把他放回家了。一个这么有名的牧师签了悔过书，那宗教局、统战部、安全部，那乐死了，太高兴了，拿了个这个王明道的悔过书，在全国各大报章、教会里面去一宣讲，那基本上教会就是失戒症，就基本上是羞愧难当，华人教会、中国教会的很羞愧的。结果王明道回到家以后呢，圣灵责备他，他受不了。他的卷了个铺盖回到监狱里面去，我要回监狱住，我不配回家住，他就回到监狱里面住了。结果到1979-1980不改革开放吗？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把他放出来，他不干，他说我这一辈子我不配出来，我是个罪人，我就要坐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坐到死为止。后来别人就把他给骗他，哎，我们到换一个房间去，结果把他骗出监狱里边，把门一关，回不去了。他就回上海去了。我就听他晚年的时候讲见证， 哇，老泪纵横，听得我也是满脸都是泪。他讲了他的悔改啊，老人家讲的，我觉得自从我看了王明道的这个见证以后，我就对进到监狱里边所谓的出卖弟兄姐妹、出卖牧师、出卖教会，我一点都不怪，我是不怪，谁也不要怪谁，都有软弱的时候。只要你错了，回头，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主啊，我错了，大家都互相原谅就好。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讲这些，李伟啊，我讲的王明道这个见证，就今后的世光要很险恶，文革 2.0 又来了。就是在接下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是很难过的日子，做好准备了，不要存心去做犹大，顶不住受不了，做就做了，但是记住，做了犹大得回到主面前认罪祷告，永远不要丢掉你的主。你所面对的光景会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困难，所以不要引以为掉以轻心，不当一回事。那教会是如此，社会上更加是这样。中国的社会的戾气很重，不定哪一天可能我们 就在某一个环境 当中被哪个二愣子一刀就给 砍死。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越来越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把每一天当做你这一生最后一天去活，别去留恋这个世界，也别去害怕这个世界的权势、威逼、利诱，包括死亡。死就死了，回天家。我是觉得人生如果能够因主而死，那是极其荣耀的事情。然后我有时候也期盼的就是有一天教会真的讲到恐怖分子啊、大坏蛋的敌基督来拿着枪对着教会要对他去扫。我的求神给我一个机会，这个当牧师一定要死在前面，不能死在后面，死在后面 跟主怎么交这个账呢？让我第一个死在弟兄姐妹前面，哇，很荣耀的就离开这个世界，高高兴兴的走啊！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别跑去偷坑拐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最后被人给抓了，给去干掉、杀死了，回到上帝的羞愧难当，那就可怜了。好 ，focus 回到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的社会，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服事，你自己的事工，三个原则吧，李伟。第一个，不要假设你能做所有的事情，这件事很重要啊，李伟。不要假设你能做所有的事情，你一定做不到。好，把你不能够做的事情祷告交给神。所以你知道你做不到所有的事情，那你就把我哪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把它列出来，这些部分是你的代祷事项。第二，是你力所能及，应当在神面前做的，把它列出来，你要尽心尽力去做。你一定知道什么是你可以做，也应该做的。那还有一些事情呢，是不清楚的。我不清楚这件事。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我不清楚这件事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那这个事就祷告交托，随求圣灵给你一个随处随在的帮助，让圣灵来感动你，说这件事我不确定，圣灵你来感动我，若我需要做你就感动我，让我去因你的感动而去做。把事情分成这 三大类当然你这个是很抽象的形而上的一个分类讲，具体在你的每日的生活你有个角色律啊，你是丈夫，你是父亲，人这一辈子坦率讲能把自己的角色律活干净活清楚四个字极不容易啊，非常困难啊。你是活性别律呢，还是活角色律呢？活恩典律呢，还是责任律呢？那这些律在生命当中往往互相的纠缠，你听可意刚才讲的那一番话你就知道他多少的纠缠，combination 放在一起。那牧师刚才跟他讲怎么跟爸爸分享，里面有很多的界限的原则， 你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发现对方有一样错，但是你不知从何着手，不知从何开口，对吧？你有时候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慢慢来呗。自己的错可以比较快去纠正，相对来讲，别人的错往往需要花一段时间，慢慢的，培育这种关系，慢慢的培育这种共识。否则你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不能拿着正确去杀错误，做不到。好，就讲这些吧，希望你听得懂了，好吗？
啊，谢谢牧师。
因为你跟我讲的也是形而上抽象的概念，我就在你形而上抽象的概念给你一些回答。你没有讲任何具体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我当然也猜得到呀，想也想得出，但是我不点破不说明，你自己理解到位就好，好吧？好，请问
牧师，我有个问题，
说，
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蒙神的拣选，蒙他的恩典，成为他的儿女。那很多时候，就是我在，给爸爸讲这个，我们今天又谈爸爸哈，跟爸爸讲我的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感觉是到底是因为我自己的。你生命不够成熟，我跟圣灵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还是真的是神使爸爸的心刚硬？然后，但是神又在圣经里应许我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的家人必得救。然后再有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问题，就是我九月份要回家，终于可以见到他们。面对面的，你觉得就是跟家人在谈自己的信仰或者谈福音的时候，从哪一方面开始比较好？是直接就触及到根本说，就是生死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你要不要得救？你要不要有永生？还是，就像我们西方的教会比较从爱，从神是爱。信望爱，爱为最大，这个比较，这个主题比较，大家比较谈，从这里开始，还是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就我们有很多启示，也有很多的宽慰，像担当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得安息得平安，他说你不要忧虑啊，人算什么，神竟这么看顾他，从。就是我们从哪个方面开始比较好啊？对自己的家人啊，
家人是最难的，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当中最难就是向家人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家人最了解你的缺点，最了解你的软弱，也最了解你的无能，也最了解你的丑陋、罪恶。你哪里对？你先把那个声音关一下，要不然声音太吵进来。啊，欣然，好，现在好一点。那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再打开；不说话，你先不要打开。呀，就是向家人传福音，通常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一份机遇，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都是一个不小心一个碰撞，偶然性居多，必然性居少。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说什么，家人就已经知道不新鲜啊，你说什么父母都很了解，所以你不容易跟他口传的，传不出的，或者传的也很有限，除非你自己生命慢慢积累，慢慢学习，慢慢跟神建立关系， 等你跟神的关系达到某一种厚度的时候，开始你的言语说话有分量，家人会开始听。会，我先讲我的见证吧。我是92年，我90年信主，92年我就带着师母带着女儿，那时候儿子还没出生呢，我们就回广州看我爸爸看我妈妈看我的家人。然后当我告诉他们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儿子废，说我废了。那人家问他为什么说儿子废了，他说人家让他出过六穴会过来建设四个现代化，他不，他信耶稣信洋教信上帝，废了，他说我废了。然后我弟弟在家里边做生意嘛，也发了一些财，就觉得弟弟很成功，给家里贡献啊，家人的贡献啊，然后方方面面都好像很成功，觉得弟弟很能干，很了不起。当时我是被全家人视为废物的这么一个眼光。那按常理来讲，我应该有脾气，有血气，有不高兴才合理，所以每一个人说话都对我是含沙射影啊，夹枪带棍啊，这都是不好听的话，很难听的。我当时我就说就是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 feedback， 我就请求了，我请你们吃一餐饭，到广州最好的地方去吃一餐饭，然后我出钱，我就吃饭前呢给我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允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信仰。我请你们所有人吃饭，请你们好好的吃一餐饭，我出钱，不要你们出钱，请你们给我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让我讲一下我的所信，信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信，把我心中的道理给你们讲，以后我就不再啰嗦了。这是我对他们讲的话，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讲了一次福音。我严肃认真把我自己准备好，我那个时候已经读了8遍以上的圣经了，我读了很多遍的 圣经，7、8遍吧。呀，圣经已经很熟了。开始我就把圣经整理成一份跟我可以跟我家人讲的福音的内容，大概10分钟，不到15分钟讲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跟家人讲，除非他们问，我就讲。他不问，我再也不讲。但是我做什么呢？我活。耶稣怎么做，我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怎么说。啊，圣灵的果子是怎样，我就活圣灵的果子。啊，然后我每天晚上就跪在神面前为家人祷告。我的祷告就是，当时也傻傻的，也懂得不多了。我说主啊，求你把我丢到地狱里面去。除非你救我的父母，救我的家人，否则我也不活了。你不救我的家人，我一个人上了天家去，我的家人在地狱里，这不折磨我吗？我不活了。你救我的家人，要不然你把我丢到地狱去。我当时蛮单纯的，傻傻的，也不懂得，真的也懂得不多，就跟神发出这样的祷告。但是我祷告是诚心诚意的，没有虚假。好像保罗也这么有过这样的类似的为他同胞祷告，我也有一点自以为是效法保罗吧。但是我是真实的，就得跟神这么祷告。然后他们不当一回事啊，全当我是傻的，250啊，反正什么难听话都往我身上堆了。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边的威信也不高，也不聪明，不能干。我从小都傻傻笨笨的，我爸爸说你这个人呢，在四个孩子当中你最傻，是我最傻，傻傻的，反正爸爸说傻，那是他有权利说，他生养的我，那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行，傻。我说谁让我就像他那个爹呢？好啊，你敢说我，这是我们家人，对他还是比较所谓的民主，还是给我们说话。然后过了5年之后，97年。97年那时候我已经在我们家在香港住。我97年2月份第二个礼拜六回到家，准备回香港去。他就早上下午的时候跟我讲，你能不能晚一点走，我跟你妈妈有话给你讲。我说你要讲什么话呀，我都准备出门了。 他说你能不能把你所信的那个耶稣基督介绍给我认识。我说你们这老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员怎么信我们的上帝呢，信我们的这个你们口中的封建迷信呢。我说让我走吧。我妈妈就说了，我跟你爸爸住了一晚上没睡觉，就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很奇怪，特别是你这个脾气火爆子脾气啊，一跳就三丈高，一层楼那么高，跳到上面不下来，老虎屁股摸不得，谁都惹不起，动不动就打一架。哎，这次回来这五年发现你没脾气了，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打左脸给右脸，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惹你，你都不生气。我们觉得你好像不是我们的儿子，但是左看右看你真是我们的儿子。然后你爸爸说，我妈妈说，你爸爸说这个江山易改是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本性改说明在你生命里边那个上帝啊，比你的本性大，比我的江山大，说明啊你们所信的是真的。接下来回头他跟妈妈讲，我们这个党完了，那个时候正是整个国家的贪污啊腐化啊，整个国家的一代那个光景，走后门啊，反正是贿赂啊，收贿赂人啊，或者是收接受贿赂，这很普遍啊。打开车门往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立案，保证没有冤假错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这样子。他说我们这个党完了，他是打江山那一批老革命，他就觉得哎呀真是白打了，这个江山白打了。后来他说看来你们这个基督教啊还是比我们共产党好，你们是生命的改变，我们呢就是气头上的改变。一气之下打土豪分田地，打砸抢去了，打完以后发现自己打错了。为什么打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把你儿子今天也是个土豪了，也发了财了，把这钱给打了土豪分给老百姓好吧。那不行。我说你看看打到自己你就不行了。我说你们共产党这个理论呢只能对别人不能对自己，对不对？他也承认。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带他们做了决志祷告，那一天把他们俩就要是他们俩主动要求我带他信主，不是我要的。但是刘一梅他观察我五年了，他看我怎么活这个信仰，你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经过五年观察，我发现我们这个家庭从来不吵架，我跟师母从来不吵架，而是你们一家吧，孩子顺服，老婆贤惠，你吧又很疼爱家人，这个家庭我在中国我就没见过。一般的今天吵明天吵，三天小吵七天大吵，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炒菜，炒完了鲍鱼吧，啊，炒燕窝，啊，样样都炒的呀，热火朝天。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戾气很重，但是你出国这么些年回来，发现你的戾气不见。我说哎呀，我也是，我告诉我爸爸，我说我生命改变就为了一个缘故，什么缘故呢？小孩刚出生。那时候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就问我，他说你现在脾气那么大，你是不是想以后你的孩子跟你一样？哇，我一身冷汗出来，吓我一跳。我想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一样，那完了，我这副德性，我最不喜欢我的孩子像我。我说那该怎么办？那牧师就跟我讲，教养孩子的关键是父母生命的改变。我跟师母讲，我说我改。以后我有任何地方不符合圣经，你第一时间告诉我马上改。小孩出生以后我也跟小孩讲，记住爸爸不是真理啊，爸爸不如你们，你们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国家，我出生在中国沾染太多的戾气，以后你们看见爸爸不符合圣经马上说我马上道歉，马上悔改，保证不脱。所以我告诉我爸爸，我说我的生命改变，其实坦率讲有那么一点小自私，我就是不想我的孩子像你。我说我一定要把我的臭脾气啊老我都改掉，让我的孩子今后看见的爸爸是温柔的，是礼貌的， 是没有力气的，是不发脾气。我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见到的一个爸爸 是新的爸爸，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爸爸，不再是过去的老我的爸爸。我说这几年改过来我也是蛮辛苦的，上帝赐给我一个好的太太，师母就不管怎么样无条件的在我旁边陪伴着我，好像是个飞机的有那个橡皮圈的轮胎软着陆一样，否则没有那个橡皮轮胎一降落就是机毁人亡。所以上帝方方面面赐给我很多的恩典。我跟我爸爸讲，我说我改的还很不够，每天我都在改，每天都改变自己的生命，然后我时不时又露个小尾巴出来，又发现自己是个罪人，都会的。但是知道就改，知道就改。那谁又能够完美呢？谁都不完美，对不对？发现我有缺点，指出我呀，那我就改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改。那我爸爸听了以后，他说：“哎呀，我们以前也说改，文化大革命说林彪搞了一个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活学活用。”毛选集狠批私自一闪念斗私批修、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 党内常常搞的民主生活是这样，但最后都是阳奉阴违，都是尔虞我诈，都是评右派的时候就一群人有个指标，你们这五十人啊要评两个右派出来、至少评一个出来，结果正在开会都评不出来，有一个人说：“隔壁老李说，我上个厕所去。”他一去厕所，大家都说就老李吧，他不在。他一回来就告他决定，刚才你去厕所的，大家一致做决定，你就当我们的右派吧。右派就这么来的，都是尔虞我诈，相互陷害。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民族，也是我们的历史。我爸爸就回想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就说：“看来啊，人类的希望还真的只是在你们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亲眼看见我儿子，就是你啊，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假的，是真的。”好，我的讲完我的见证，回头对你说，欣然你知道吧？你爸爸呢？你想一想嘛，这一辈子都被洗脑洗得个干干净净，你想一想。那叫做杀得过干干净，那净。从小到大，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直讲的论联合政府，论学习张思德，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这些一不断的洗我们的，我现在我还能背啊，你知道吧？我现在我还能背这老三篇，我和大概毛主席语录100条，我随时可以背得下来。这洗脑是很可怕的。我离开中国三四五六年了，我算起来好很多了。假如我这三四五六年都继续住在中国呢，你就会体谅多一点你爸爸。你想想，几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一直都在中国生活，谁能够？一下子把他原来脑子的东西拿开，拿不掉的。除非他是看见了神迹奇事，除非他是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否则不可能。什么意思呢？讲的第一条，向家人布道传福音的经律，就是见证力。你的见证给爸爸妈妈的帮助是最大的。所以西元，你的重点在哪里呢？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样，管好你自己，让你自己每天读经祷告祈求感谢，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样你自己首先要变成一个基督人，是越来越像主。你身边周围的人呢，看见你就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上帝的荣耀，好像主，好像耶稣。当你活出这一个见证来的时候，这是你向家人传福音的力量最大值在这里。听懂我的意思啊？你向家人传福音的力量最大值，就是你的生命越来越向主的时候，达到顶峰的力量，就是你如何的向主，多么你有多么的向主， 你所活出来的见证力就有多大。这个是你向家人传福音的，到时候有一天你爸爸妈妈会问，哎，女儿啊，你怎么变了？过往我一提到这件事你就跟我发飙，跟我发脾气的，又摔桌子，又砸凳子，把家里碗全给摔一地，怎么现在不发脾气了？你也不要太吹牛，你说我爸爸做的很不够啊，对吧？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够，你要多提醒我，你多提醒我才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更像我的主啊。其实因为你不要让想着你去吸引你的爸爸嘛，是你背后的基督在吸引他。所以每一次当你有好的见证得到父母的夸奖的时候，你特别记住不要拽啊，就是啊，你看我是那么好，你还不信耶稣，那完了，把荣耀送在抢到自己头里去了，那主的荣耀就不见了。没有主的荣耀在你身上，你怎么去吸引爸爸妈妈呢？永远谦卑，不要骄傲啊！即使有些生命成长，有人说你好的时候，赶紧把骄傲的感觉收起来，交给主，别活那个骄傲的小尾巴，这样子上帝很难用你了。那当然，你平常的一些习惯也要注意了，说话啦，衣食住行啦，言语啦，举止啦，做决定，总要让人在你的生命每一个细节当中能够看见主的形象，主的影子。你要不要留破口，别人一看，哎呀，怎么搞的，信安现在三句两句还不离开三字经，还讲脏话讲出口，那爸爸妈一看的原形毕露，原来这个人还是满口的脏话呀，满口还说出口啊，小的时候就讲，现在还讲，生命没什么改变，家人会这么看，还信基督的，瞧你那个样，一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那这样就属于流破口，就是我们的举止言行要很小心。这种练习，这种学习，不是到了爸爸妈妈面前才灵机抱佛脚，来不及的。你平常每天的生活，你严格拿捏把握住你的每一个字，从嘴巴里吐出去的字一定是荣耀神，不埋怨，不苦读，不去数算别人的缺点，不去老是纠结过去跟爸爸呀，爸爸你说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叫你买一件花裙子给我，你死活不干的，搞得我的同学多没面子，到我今天想起来都难过。那你妈妈算了，这爸爸当年那么一件事情你还记得那么久，那不行啊，这个是多重要啊，我讲的假话吗？我没讲假话，都是真的，很有道理。但是你在纠结背后，纠结过去的背后，那说明你并没真信耶稣嘛。耶稣告诉你说应当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耶稣，朝着标杆直跑，结果你总是还望着背后的撒旦，抓住过去的魔鬼，要拥抱伊甸园里去诱惑亚当的那一条蛇，那一看你就不是真信耶稣，你怎么可能向家人信传福音呢？这个见证力就没了。而且凡是跟你接触的家人，见一次的怕你一次，见一次就想逃，不想心愿，你快回去吧，你回来你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你回来干啥？你走吧走。这个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家人，回到国内去，家人赶得回，赶得出回国外，回你的美国老去，回你的英国老去，回你的澳国老去，回你的土澳去，新西兰去，毛利人去，很多这样的家人，其实到最后受不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老我不改变，还要让他信我们自己生命都没有改变的那个信仰，这么 calling 吗？不可能的。就我们通常跟人传福音，自己没见证，对方摇摇头，把你赶出门，很多很普遍，很多弟兄姐妹问我，牧师啊，我怎么向家人传福音？我说你有见证啊，我没有见证。我说你不要急咯，没有见证你传什么福音？家人不会听你怎么说的，他会看你怎么活的，你活出来他才信，活不出来把嘴巴一封，不要讲，讲也没有用，对不对？家人时间长了， 你稍稍稍稍撅起来，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事，所有的软弱他都知道。家人之间没有秘密，最难的就是在家人当中活上帝。外人说你好没用，虚假成分多。有一天你的父母有一天你结婚，你的丈夫有一天生了娃，你的儿女，这些人说你好才是真好。有一天这些人都还没说你好，你就跑到外面去想，哎呀，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为什么好，就旁边的孩子说一句话，妈妈为什么那天你讲假话呢，完了，全给把别人给接出来，对不对？打个电话别人，哎，你妈妈在不在家，我妈妈说的不在家，她就在这里，她说的不在家，就是一点细节小事情家人最清楚。所以当你跟家人没有就是没有见证力的时候呢，等一等，缓一缓。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传福音呢？也是可以。像我们画画，通常我们比较习惯画干油画，就是油画还没有干的时候就不画，等它干了我们再画。但是也可以湿的画的，油画没有干，哎，我也有湿画的方法。有时候你生命没有完全成熟，难道就不传福音了吗？也是可以传的，跟我们画湿画法是一样的。那湿画法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技巧，特别的诚实，特别的敏锐。比如说可以这么跟家人讲，你的爸爸，我今天回来了，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今天离基督所要求的生命的样子我还差得很远，但是我愿意改。我今天回来不是来给你传福音的，我是来请求爸爸来帮助我。会说话吧，请求爸爸来帮助我，看看我还有哪里不符合圣经，你可要帮助我，提醒我。我就是这么跟我爸爸跟我家人讲，我说圣经我送给你们了，每人我送一本圣经，我送给你们的圣经我只有一个目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请你们读圣经，看看儿子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请你们批评我，责备我，我第一时间改变，第一时间悔改。那这个方法我鼓励你们，这是我用过的方法，蛮有用的，蛮有力量的。我妈妈后来提起来，她说当你拿出圣经给我们买圣经，目的是让我们来指正你，责备你，教导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都惊讶的晚上会说还有这样的人。他说以前我们拿着毛主席的著作 红宝书读完以后就看怎么批评别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你那些缺点我都看清楚了，都是针对别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要斗士批修，所以你今天我们来讨要斗你的诗批你的修，都是对外人批评，自我批评，我今天做的不够好，但我主要是来批评你。他们在就共产党的这个圈子里面基本上学毛学目的是对付别人，但是我没见到一个人是拿着本书让别人来批评他的。这样子你就要忍受很多家人的批评，话很难听的，你还信耶稣，一看就是假的，别信，你一定会受到这样的批评。别人只要你做的一点不好，家人就会说你还信耶稣呢，这话是这是日常用的。当有人这么讲是千万不要 defense， 千万不要自我防卫，乃是说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妈妈，若不是你的提醒，我看见我很容易活成一个假基督徒，我要改，你这么提醒对，我马上改，我下次会比今天好一点，谢谢你们今天的提醒啦。谦卑柔和，不要装假，真实的把心里话对爸爸妈妈讲，我实在是一个大罪人，我实在是一个做的不好，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所以请你们随处随在你可以要读圣经哦，为了女儿的益处，你要帮我提提看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提醒我哟，因为她不回天家不回上帝，可以帮女儿回天家吗？这个她没问题的，她可愿意了，他这样不知不觉他也读圣经了，你知道吧，只要人一读圣经就有盼望。人基督徒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读经，你知道吗？所有基督徒的问题就集中在不读经，特别是不用生命去读经。你不用生命去读经，哎，你怎么改嘛？你怎么改变？不可能的嘛。基督徒也很容易，像我们文革，像我们中国大陆共产党成长的环境的影响，读圣经也是为了别人读，不是为自己读，也读了是一大堆圣经知识来批评别人，责备别人，比较容易。你看可以啊，你在吗？可以刚才读圣经 就讲了爸爸，爸爸你看你这么多年小鸭子的嘴骗子厉害了、那 我跟他就有一点好像是他的父亲一般的这种辈分吧，我跟他一家都很熟，我就教他该怎么跟爸爸讲，怎么跟爸爸去说话，带着恩典去说。可以，你听到了吗？说你一句，跟他关系熟了可以直言。
听到不是，我有认真听。
认真听啊。
我之前看圣经说那个一句说得好的话，那金苹果落到银网子里，我觉得还是很抽象，但是金牧师一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啊，是相当难的，很难很难很难。你不信你试一试，你从今天这个主任学结束以后，你开始把你下一句话说的记录下来，看一看你这一天的24小时有没有可能说好一句话，说一句好的话，说完这句话让对方听见以后觉得哇，好多的爱，好温暖，好感恩，不容易。说一句这样的口出恩言是相当难的，需要操练的。我们比较容易是口出狂言啊，然后舌吐恶语，这是很容易的。狂言恶语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是说一句恩典的话很难，因为我们仓库没有恩典，我们有的就是劳苦愁烦，有的就是苦毒怨恨，所以你一说话你就是放毒啊，你身边人就想逃就想躲。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哎呀，我的这个师母啊是伟人呐、啊，真的是伟人。我话也很多，我讲我从文革经历过来的，那个话那个言语里面没有恩典，全是青话假，吃的就是，就是置人于死地的话，很可怕，我自己都没感觉了。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师母她听完的话以后，她说：“爹爹，我心口疼，我心口疼。”我说为什么心口疼？你的话太重，我听了我就哭了，我就跟师母道歉，说你看我多不像话，多糟糕。他没有我这个文化，他出生在越南，他完全没有我们这种，他在南越不是北越，没有北越共产党的影响，全部是南越，以前阮文绍那些没有共产党的毒害的东西，就是完全不习惯，有时候听不懂我说的东西。但是也能感受到那种毒苦毒啊，他说我心口疼，我说怎么心口疼？说的话好重，我眼泪都出来。我说师母，我说老婆对不起了，我这话太不像，我要跟你道歉，我真的不应该拿个针把我口缝起来，以后不说话。我恨自己啊，你知道吧？讨厌自己啊，怎么说话说那么狠呢？这不饶人的，得理不饶人的。改了30多年。算好一些，现在师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很 enjoy 我，很享受了，我也开始会说一些鼓励他呀。我到了达拉斯机场，他就在那看我，拿个帽子盖着我的脸，噔噔噔噔噔走到他面前，我突然间露一个脸出来，我说大老虎来了，快跑啊！就是你总要在你的配偶，在你家人面前，每天每一句话要让你的配偶有平安有喜乐，你的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在充满了感恩，这是我们的使命啊。 如果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的，你有的人很可怕的，你越爱的人你越伤他，你不爱还好一点，戴个 面具不当一回事，越爱家人的父母丈夫儿女，我狠里边治，这是我们的 人的本性。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就是对待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家人口出恩言，说一句话让他听见以后就得建立得好处得帮助得怜悯得安慰，你看见他心里边得安慰有喜乐的笑容了，你也满足不是吗？对不对？师母见到我以后也从不远的一个距离一扭一扭的扭过来，然后我们就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然后周围的来接人的看见我们这样的轰轰就笑了，那也不知不觉做了一个小见证，对吧？看到夫妻从远方回来见面的时候只带给周围人怎样的喜乐，无心啊，无意不知不觉你也是所活的生命的样式，也带给身边的人平安喜乐，你自己要平安喜乐。所以呢，最关键的问题性是你自己先跟自己把自己关系处理好，你自己首先放过你自己。人最可怕就不肯放过你自己，然后很多的苦毒怨恨埋在心里，逮这个机会就往外放，那家人就受不了啊。所以当你的口中的言语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温柔啊，让人听见就感到被建立，你开始可以传福音了，你开始可以跟家人讲。否则你就画画就不要画干画，要画湿画。湿画什么意思呢？自己也没上岸的，自己还在海水里面泡着呢，丢条绳子给爸爸，爸爸拉我一把吧，我在海水里还在受煎熬，拉女儿一把吧，看看我什么地方说话不好，你就帮我，你就提醒我，你就责备我。那你怎么责备我呢？你也不要用你的中国文化，不要用你的共产党，不要用你的中国社会，不要用你的老我，你用圣经来责备我。你要好好学圣经，顺便也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他。那这个道理你听得懂，我想你九月份回国大概不慌，你不怕了。你有那么一点好谦卑，你没有那么一点好还是谦卑，要尽你所能口出恩言。不管爸爸妈妈说什么话，记住给了左脸只给右脸，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对父母永远不要发脾气，一发脾气你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都完了。忍住不再跟父母发脾气，你父母得救的可能性就很大，好吧？最后一点就是你自己要把圣经读好，一旦机会来了，爸爸妈妈想信耶稣问你什么是福音呢，你讲不出来，事情就闹大了，对吧？事情就闹大，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到底什么是福音。你上网查可以查到很多资料，读经可以读到很多的圣经知识，你就总得把它整理成一个Sherry 版信源版，我要跟人传福音我怎么讲，对吧？对啊，找个机会我们主日学专门讲讲怎么传福音，每个人都讲讲你的福音是什么，好吧？我就讲这些，我想够你用了，九月份回去够你用好吗？
非常够用。
好的，那几点钟呢？哎呦，11点多了，就到这吧。如果没有的话，就方壮阿姨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感谢主，那方壮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谢谢主，让我们从今天的这篇信息进军撒玛利亚。求主耶稣，你让我们在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个使命传福音的事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之前，让我们的生命首先被主你所改变。求主你就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上面能够尊主为大，帮助我们凡事真的是奉主你的名而行事，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与主来 主啊，就求你带领，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心中牵挂着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求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生命里面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见证，以至于让家人能够看见我们背后的你。谢谢主，也求主加添力量，当我们觉得我们实在做不到，我们心中还是有很多的劳苦愁烦，有许多的苦读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主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默想能够明白到，主啊，其实我们又呀何德何能能够让主你这样子的来爱我们，来对我们为我们舍命，从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胜心里的这些过不去的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求，阿门。
的确呢，我看了你的留言，我就跟你讲一句话。的确，像你这种情况呢，坦率讲，像我们从国内成长的孩子，成长的特别是女孩子吧，就是男女都一样，就是口中没有恩慈的话语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你一个。你是比众人更加勇敢地承认自己口中没有恩慈的话语，这是很美的第一步，但是不足够。李倩，你认真听我讲下面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口中没有恩典的话，充满了苦读的时候，你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任何人都 hold 不住你。你能听懂我这一句话吗？当我们心里边知道自己要讲一些苦读怨恨埋怨的话的时候，你就相信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hold 得住你这些苦读的怨恨埋怨的。你不要假设这个世上有一个人可以 hold 得住你这样的话，没有人 hold 得住，怎么办呢？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可能跟你的儿子女儿啊，老公啊，你讲出你心里面很加个引号很诚实的话，我真实的感受，人有的时候就有一个，我这么真实的感受我都不能讲吗？我做妻子的这点权利也没有吗？我们比较多会这么去想。但你错了一件事，你投诉对象错了。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有限的人都 hold 不住你的无限的埋怨。人的埋怨是无限的，为什么？从撒旦的来的，他的苦都多大呀，对不对？放在我们心里面，借我们的口子向人家喷，谁都受不了。四个人见了你就躲逃，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祷告啊，跟神讲啊。你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把你所有苦的怨跟神讲，神不怕听，他是无限的，他 hold 得住你从来自撒旦那里无限的，也是相对无限的苦不怨和埋怨，他 hold 得住你。所以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跟神讲嘛，神啊，我里边好多苦读啊，我一想起隔壁左右邻居那些坏孩子，我想掐死，我一想到老公对我那个态度我就不高兴，我见到我以前的爹娘从小跟我讲的原生家庭的苦读，我心里面很多怨恨，可以跟神讲的，什么都可以讲，跟神什么的话都可以讲。但是当你一旦来到人面前，你要学习 用手捂住嘴巴，非恩典的话不出来，我只说只是 only 只是口出恩典，不是口出恩言的话不讲，要讲讲神的话，其他话不讲。那我们常常会受到诱惑的啊，你要是换个讲，想方设法就让你讲出神不让你讲的话，守住这个原则，对不起，我只能讲神让我讲的话，守住这个原则，不要上当。你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欺骗的时候，蛇也是想方设法就变换环境，变换角度，就是让亚当夏娃呢变得法的，让他离开神的旨意。如果当时夏娃讲的是就把原原本本神怎么说怎么说好了啊，这是神让我说的，别的没有，别的话没有，这就是我此时此刻在神在人面前当讲的话，多的就没有，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说多了出于那恶字， 客观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诱惑的场景，咬紧牙关。我牧会这么多年，我当牧师当了30年了，这种情况受的就多了，想方设法的让我说一些他满意的话，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神的旨意就是这番话，多了没有，你再要什么话你讲，白纸黑字你讲，我拿到教会去他们会讨论，再给你一个答复，不多。如果没有这个原则，你不掌握这个 principle golden principle， 你跟家人处理不好关系，神不让你讲的话一句也不讲，一旦对人讲话，你知道我们都是曾几何时都是撒旦的族类，都是毒蛇的族类，很可怕的，不警醒不祷告，随时随在就跌倒，所以你也不要怕。所以你跟家人呢，你也可以讲，跟你先生讲，说我现在生命活得还很不成熟，请你用我的油画的诗画法去跟你先生讲，拿本圣经给他，也请你拿这本圣经读读，好好帮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实在很多地方都不好，我一旦错你要指正我，我马上改。你跟萱萱也要这么讲，跟孩子儿子也要这么讲，就是让他们知道你的态度，知道你的谦卑，知道你的意愿，同时知道你的不完美，知道你还有罪，知道你会讲话也会问得理不饶人，说一些苦毒怨恨狠毒的话都会出来的。你在你想想，你在这么一个国家出生成长，没有这样的话那才奇怪。然后我回想起我这30多年出国，我就在磨我这些苦毒怨恨啊，这是苦水连连的毒蛇的猛兽的苦啊毒啊很毒。然后师母就一直被我毒啊毒啊毒啊毒到最后，哎，他也百炼成钢了。我也上帝也借着师母把我生命慢慢慢慢磨得跟以前也很多的不一样，感谢主。但是一定是有盼望，不要怕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今天我没得到一杯水，我渴得不得了，好想喝一口水。